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2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展开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山体滑坡救援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谋旅瞄准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加快推进部队转型建设，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新闻聚焦：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推进2025年春季征兵工作，有序组织开展征兵体检。
直击现场，宁夏军区组织教学组训规范化集训，着力推动国防动员训练转型升级。
环球军情：以色列代表团已经抵达卡塔尔多哈，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展开谈判。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最美青春要军营。今天播出龚美佩，电波滴答声里的火热青春。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奋战在四川省军连县莫爱镇金平村山体滑坡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牛忠伟发来的报道。
昨天参与四川省军连县山体滑坡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配合地方救援力量全力展开搜救失联人员工作。武警四川总队连毅
在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每十几名救援人员分成一组，这其中有我们的专业的救援人员，也有专业的设备操作手，另外呢还有安全员，还有我们的民警和村组的干部。另外呢，在每个小组当中呢，都配备了挖掘机、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和专门的通信工具，在划定的区域内呢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80多名官兵昨天继续在灾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搬运、警戒设卡、灾区保障等各项工作。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张连浩：
从早上开始持续下雨，现场的道路比较湿滑泥泞，为我们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现场也不停地响起了锣声、哨声，这是提示我们可能有继续坍塌的危险，我们就需要撤离出救援现场。但是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会尽100%的努力，全力以赴地救援失联人员。
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军连县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11点，经初步核查，山体滑坡灾害造成28人失联，最终人数还在进一步核实中。经过初步研判，本次灾害因近期持续降雨及地质条件影响，造成高位山体滑坡转化为碎屑流，形成长约1.2公里的碎屑堆积体。滑坡体厚约10至20米，宽约100米，滑坡方量达到10万余方。
来敲这个来。
灾情发生后，四川省军区第一时间对救援工作作出部署，指挥组前出一线指挥救援，宜宾军分区紧急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投入抢险救援。军连县人武部紧急出动木爱镇、蒿坝镇、寻思镇、镇州镇四个民兵应急排120名民兵，开展疏散群众、平整场地、搭建指挥所、搬运救援物资等工作，并派出观察警戒组负责勘察警戒，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军连县人武部李小海：
灾害发生后，军连县人武部迅速组织民兵，配合地方相关部门和专业救援队伍，疏散转移灾区群众100余名，到受灾中心点展开摸排搜救，开展执行巡逻，搬运救援物资500余件箱。下步我们将继续抓好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做好人员搜救和安置工作。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
火箭军谋旅瞄准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紧跟任务拓展和装备升级，不断探索总结精细化训练路子，加快推进部队转型发展，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李冰峰的报道：精细抓训，加速转型。
隆冬时节，密林深处，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火力突击演练拉开序幕。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架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一辆辆战车快速机动。面对蓝军袭扰、破坏、电子干扰等层出不穷的特情，火箭军某旅任务官兵从容应对。随着导弹呼啸而出，预定目标被精准命中。火箭军某旅许参谋说，如果没有平时的扎实训练，就不可能在这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训练科目，对我们的身体心理是一种考验。
火箭军某旅王参谋告诉记者，近年来装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官兵的实装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家普遍感受到能力不足的本领恐慌。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官兵迎难而上、极致攻关，结合基础训练、合成演练、专项任务等，全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组训方法，趟出一条条实在管用的训练新路子。
我们梳理了个体和编组共800余个训练科目，通过集约组训与集中短训，采取一令一图、专业理论训法，持续提升操作能力。
记者在翻看这个旅的周训练计划表时发现，从基本技能到指挥技能，从专项业务到装备操作适应，科目组织时间、地点、标准等内容条理清晰、衔接紧密，充分反映出部队转型发展中的成果经验。火箭军某旅王参谋介绍说，近年来为加快改革创新转型步伐，他们结合官兵岗位实际，多次组织全体官兵进行训练小妙招大讨论，收集整理金点子，着力提升训练质效。
训练管理上成立11个教研组，全程督导跟进。资源统筹上将每一个训练场地统到具体单位，确保训练资源高效利用。通过严格的训练管理与灵活科学的组训实施，为有效提升作战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转型发展，人才是关键。火箭军某旅十分注重发挥高素质人才对战斗力建设的推动作用，针对官兵所学专业、爱好特长和岗位需求，为官兵科学规划、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积极探索培养梯次合理、结构多样的人才生长模式，官兵能力素质实现螺旋式上升。上等兵小林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入伍后他积极发挥专业特长，主动向老班长学习，精心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在2024年的专业理论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营队里的这些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老班长们带头学，干部骨干帮着学，我们这些新兵非常自然的就被他们感染，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备计，争做一名合格的操作号手。
火箭军某旅某营被称为钢铁营，作为全旅最后一批转型单位，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全营干部带头研训谋训，全面推开干部带组长、教练员带号手的组群模式，探索总结出整体感知、分布模拟、实装强化的训练路子以及进阶式专业技能训法。火箭军某旅胡班长自豪地说，在2024年全旅组织的主战专业比武中，他们的成绩名列前茅。
同志的相互之间都在卯足劲儿往前干，自己也没有退缩，面对一些专业能力学习啊，包括操作呀，自己都迎难而上，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呢，也是完成了这一项工作，也有很大的成就感。
导弹敬语，挽弓满弦，任务官兵雷霆出征。子夜时分，火箭军某旅营区响起刺耳的演练警报声，官兵闻令而动，驾驭高车长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多年来，从白山黑水到大漠戈壁，从群山峻岭到丘陵平原，火箭军某旅征战的脚步跨越大江南北，战斗力不断提升。火箭军某旅许参谋：
我们立足复杂多变的未来战场环境，主动转变思想观念，适应装备训练的特点规律，创新科学有效的组训模式、方法路径和检验手段，确保部队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着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加速跃升。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小强、李希希、刘幸梅报道。连日来，各地兵役机关多措并举，积极推进2025年春季征兵工作。安徽省泗县征兵办公室、山西省长子县征兵办公室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解读征兵政策，鼓励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江西省九江市兵役机关为报名应征的假期返乡大学生开辟随到随检绿色通道，有序组织应征体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征兵办公室、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和新化县征兵办公室在组织征兵体检工作中实行全封闭一站式管理，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为征集优质兵员奠定基础。
记者王思雨、张艺莹报道。北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实战化空地对抗演练，通过构设真实战场背景，依托恶劣气候条件，深挖人装结合潜能，重点围绕兵器撤收展开、快速机动转移、通信网络构建、应急拉动演练等重难点科目，检验部队应急应战能力。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月9号16点至2月2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宁夏军区近日组织教学组训规范化集训，着力推动国防动员训练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在集训现场，宁夏军区邀请的院校专家围绕军事训练法规体系、训练准备和组训法等内容进行辅导授课，使参训人员进一步理解训练大纲的精神实质和具体要求，厘清各级抓训组训的职责任务，掌握训练准备的方法标准。石嘴山军分区崔世友：
这次集训授课主要是想通过本人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实践，与同志们共同探讨、学习和研究，破解我们在军事训练过程中，特别是在军事训练准备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为临兵备战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民兵队伍职能使命不断拓展，民兵军事训练任务类型多、专业覆盖广，新的训练体系、训练模式和组训方法都需要新型教学组训人才支撑。此次集训来自宁夏军区五个单位的抓训领导，结合工作实际和现实情况，从专业化任教、集约化组训、模拟化训练、标准化考核和深化转化集训成果等方面介绍了各自的经验方法。民兵教练员马亮：
作为基层民兵教练员，参加此次集训给予了我一次长见识、开眼界、拓思维的学习之旅，我一定把此次集训新模式、新思想落实到下一步民兵军事化训练中。
宁夏军区战备建设局武鹏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和合成训练现场会精神，军区组织教学组训规范化集训，就是为了使参训人员进一步明确训练标准，夯实抓训基础，提升组训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抓好集训成果转化运用，进一步强化教学组训人才队伍培养，规范训练进程，正规训练秩序，创新训练方法，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推动国防动员训练转型升级。
TVBS记者郭金，宁夏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2月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8号访问朝鲜国防省，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节，并强调完善备战应战态势以及强化防卫力量。报道说，金正恩当天发表了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77周年讲话，强调朝鲜要进一步完善武装力量的备战应战态势，
以便能主动应对任何可能变化的安全形势。金正恩说，在朝鲜半岛经常部署的美国核战略手段、美国主导的双边及多边核战争模拟演习、美日韩军事同盟机制以及以此为基础打造的亚洲版北约，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军事不平衡的根本因素，对朝鲜安全环境造成严重挑战。金正恩说，朝鲜不愿看到地区局势不必要的紧张激化，但从防止新战争爆发、保障朝鲜半岛地区和平安全考虑，将持续采取应对措施，以保障地区军事均衡。金正恩谈及快速加强包括核力量在内的一切遏制力的一系列新计划项目，并重申了将核力量进一步高度化的坚定方针。金正恩还说，美国等西方集团基于让俄罗斯战略惨败的不可实现的妄想，故意助长俄乌冲突长期化，他对这种十分冒险的做法深表忧虑。他表示，朝鲜军队和人民将本着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精神，始终不渝地支持和声援俄罗斯军民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捍卫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月8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打击了支持乌军工综合体的油气设施、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并拦截了乌军海马斯火箭弹和近百架无人机。另外，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打击乌军目标，摧毁了其装甲车、火炮系统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月8号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和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乌军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并击落其一架苏-25战机。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记者当地时间2月9号从以色列媒体了解到，以色列代表团已经抵达卡塔尔多哈，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展开谈判。此外，以色列国土报当天报道称，作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以军目前已完全撤出内查里姆走廊。内查里姆走廊是连接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狭长地带，是人员和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北部的必经之地。以军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占领这一地带，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自由穿行于加沙南北。
据报道，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2月8号表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4818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11638人受伤。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2月8号，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纳比勒·阿卜杜拉表示，苏丹武装部队于当天收复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圈城市北喀土穆的最后一个据点，目前已基本控制北喀土穆全市，接下来将继续战斗，恢复首都圈的安全稳定。据了解，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武装冲突已造成约 2.97 万人丧生，超过1240万人流离失所。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最美青春要军营。今天请听宫美佩《电波滴答声》里的火热青春。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郝征，特约记者邓栋之、李在华、朴正新。
当记者走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个房间时，里面不时传出摩尔斯电码滴滴答答的声音。原来报务员宫美佩正在加班加点进行夜训。按报务专业的行话讲，宫美佩目前听记电报的速度最快能达到190码，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速度。
这是30码的速度
啊，是的。然后再听多少码？
100码。
然后你现在最高的速度是能达到
190。
190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听一下。在我们的耳朵听来，这个已经完全连在一起了，这个速度是应该是非常快的了。那你这每天还要坚持训练吗？
坚持，因为自己还想着突破。
2000年出生的龚美佩是甘肃兰州人，她1米7的个头，大眼睛，双眼皮，鼻梁挺拔，看起来阳光帅气。但是与人们传统印象里的西北汉子有点不同，她的整体气质是沉静且内秀的，少了几分豪放，多了几分腼腆。
我家里面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爸妈出去上班，家里有地嘛，就种地，种玉米、土豆还有百合。我是学习并不是很好，中专毕业吧，自己出去也上班，啤酒厂搬啤酒，去那个火锅店打小料、端盘子，啥都干过。中专要去实习，去北京天安门东当安检员。
那个时候有想过要参军吗？
当兵一直想当，那时候害怕自己疫情训练过不了，我就天天锻炼。到6月份报名，就是去乡政府报，最后我们那个镇上面走了7个人，里面就有我，分到了空军。
2018年9月，18岁的龚美佩如愿参军入伍。经过3个月新训生活的摔打磨砺，他从地方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龚美佩回忆说，当时他一直在憧憬着早日下连，真正开启沙场点兵、冲锋陷阵的军旅征程，但没想到新训结束后却被分到一个训练基地，学习不仅陌生并且难度极大的爆武专业。
刚开始去，我们教员跟我说，把那些电报说背会了之后，就是发那个字母。我们那个电报纸上面是4个格，一个格里面他能写4个数字或者字母，他就发了10组，就等于40个。然后我第一个礼拜我一个都没听出来。
他那声音是什么？就是你跟我形容，
就是电码符号。假如是 A 就是滴答 ，B 就是答滴滴滴，C 答滴答滴、D 答滴滴，这样背。他就是把这些打乱，然后一组里面4个给你发出来。当时就是听不出来，教练以为是我就是故意听不出来，后面又问是不是以前耳朵动过手术啊？他说我看你不适合这个专业。但是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再难我都要把它弄会。
报务专业的学习没有捷径，唯有勤学苦练。龚美佩说，成长就是一场和自己的较量，他就是不服输，不认输，不相信真的比别人差，所以就拼命去练，全力以赴，迎头赶上，
就是多抄多练嘛。因为他这个抄报要练那个压码，假如1234，1是滴答，2是滴滴答，就是1滴答滴答响的时候你不写，要在脑子里面把这个字给压起，等滴滴答出来的时候再去写腰，慢慢的从慢一点的速度你就可以慢慢的练上来。刚开始我们超跑就是30码，有些连30码都超不掉。
30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30码就是滴答比这个还慢。当时我们培训有6个月，最后结业我就超到了100码，就是刚到中等水平。
6个月的培训结束后，2019年6月，龚美佩被分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连。这里地处高原，高寒缺氧的环境很难让人长时间集中注意力。龚美佩说，一开始自己在连队报务台听记电报的速度还远远达不到当初在训练基地学习时的水平。
就是这种电报纸，就一组里面4个数字，这是300组，1200个数字必须要全对，和电报机放的都一样。每次就是要么就是有一个抄不上，就是漏了，要么就是听错了，就是让我很急。结果当时100码也没抄上，放了个90码也没抄上。
从军以来，尤其是在钻研报务专业的过程中，龚美佩遇到过很多困难，也遇到了一些工作上的瓶颈。当记者问到他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时，龚美佩总是特别朴实地说，多练。
就在7月底的时候把100码抄上了，当时就在这儿嘛，班长就在旁边。
什么感受？
高兴的哭了。怎么说呢，开心，特别开心啊。我就转过头看了一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就笑了一下，说可以，挺不错，好好练，今年比我有希望了。
来到高原的2个月以后，还是上等兵的龚美佩参加军级单位组织的专业比武。在与众多老兵的较量中，年轻的龚美佩顶住了压力，成功超越自我，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就很紧张，不敢分神。我记得很清楚，就超报的时候，我那个铅笔手上汗太多了，铅笔划了我， 当时我赶紧把备孕铅笔捡起来，又就是在脑子里面把那些数字压了，我记得压了三个码，赶紧把那三个码贴上，用这个报务专业的话语来说就是强抄，就赶紧强抄上，然后后面又进行压码，最后坚持了三轮嘛，就和一个老兵比出来了，拿了第一。
星光不负赶路人，龚美佩凭借着能吃苦敢担当的劲头，在专业上不断精进，从一名新手小白成长为连队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龚美佩也不再满足于单纯提升听记电报的速度，而是聚焦高原战场环境特点，着力培养一批能在高寒缺氧和强干扰环境中随时完成听记电报任务的报务员。
当时就是我们去一个高山5400米，就在上面练习收发报，刚上去整个人头就是晕的，很疲倦，你整个人身体的各类机能都在下降。在高海拔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头疼，导致你会掉马，精力不集中，明明的你感觉自己记住了，结果忘了。
对你们来说，其实你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在机房里抄报，因为有时候战争来了会在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
是的，假如到战争来临那天我们在哪里抄报都不知道，你要顶得住自己的内心的压力，然后还要顶得住干扰，就是在陌生环境下陌生的地方就是去练这些。
在那段时间里，龚美佩和战友们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走进奔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奔赴嘈杂的飞机起降场，在各类恶劣环境中展开报务专业训练，锤炼出紧贴实战的听记电报硬功。在后来的一次重要任务中，龚美佩所在营以通信保障零差错的成绩荣立集体三等功，而他摸索出的训练法也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龚美佩训练法，在全营得到推广。
第三年我就当班长了，然后那时候就带徒弟，会给他们制定训练计划，也是因人而异。
带的新兵里边有没有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看到了，当时就是一个小伙刚开始给他教，那时候真的是和我一模一样，上手能力特别弱，但是他那小伙上进心特别强，自我约束能力特别强，然后他就每天在休息时间也练，后面比赛里面拿了很多名次，我们两个也一起同台竞技过，既是师徒又是竞争对手嘛。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件让人特别心疼的事，由于长期高强度的进行报务训练，龚美佩的健康受到了影响，有时会出现幻听，即使在家休假，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也会不时出现在他的耳畔。
回家和爸妈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去我都会听到电报声，
滴滴答答的
那声，突然一下那股声音就在脑子里面，就耳朵里面刺进来了，额头这儿特别疼。23年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过，说不行就回家嘛，家里面回来都挺好的。我说，哎，还是要继续在部队里面干，自己很热爱部队，很热爱我这份工作。电报现在它就是自己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从军以来，龚美佩在军级以上单位组织的比武中，先后三次获得第一名，被评为强训先锋和练兵备战先进个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24年12月25号，龚美佩被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信息通信战备先进个人。面对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年仅24岁的龚美佩倍感欣喜，又很清醒坚定。他知道自己的军旅生涯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踏实。
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更应该更高标准投入到工作中，戒骄戒躁，更要把班里面管好，再钻研该怎么去训练。我的目标就是一直好好干，在部队里面常干，因为我热爱部队，热爱就是给我带来的这个训练环境，部队的生活让我感觉很快乐。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